Oh, the reader.
Yeah.
Okay. Good. Very good.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钉子条定一个题目，这个字啊比较困难一点，有的时候呢写的蛮小了一点，有的时候呢写的大了一点。再回过头来看那个题目啊，神永远旨意的启示和实现啊，觉得非常的大。因为其实仔细说，从神永远的旨意，从几个角度，有些可能约翰福音的一书还不能完全的能够触及到。 另外自己也是一个感觉，当对神的永远的心意有这个仰望的时候，你越发现自己是很小，好像不能存装很多，好像分享好像也分享也挺难。但我想就着一些的领受，也愿意来有点交通。那么是从约翰福音来一章来看，我想有几节圣经，我们再读一遍。 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18节都非常的重要，但我想我可能当中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有些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约翰福音1章1到第4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个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14节很重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7、18节很重要，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想后面的经文我们不念，我只补充一节，第35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我们经文就看到这里。 刚才我们也念过一些其他的经文，特别后面一些经文，我们也会来有一些的分享。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我们约翰有一个特点，我们在福音书中最后一本，约翰福音是他写的。在所有的书信当中，最后写的排在最后是犹大书，但是最后写的应该是约翰的书信。在整本的圣经中，最后一本是启示录，是约翰写的。 我们知道，那其他门徒都过去的时候，老约翰在地上活了很长的日子。神为什么要留他那么长的日子？最后让他到了晚年，能够写出一些的东西给我们。我想其中有好多的原因，让我们至少看到两条。当约翰在他的书信中，他这样写到，他要说给教会里的3种人写信，一个是写给小子们。 一个是写给少年人，一个是写给父老。他说：“小子们啊，小子们知道些什么？这小子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知道我们都蒙恩得救。小子们，我们都比较知道天上的父，我们都认识父神，因为我们知道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困难啊，我们知道我们就会父神啊，你来啊，我们工作没有了，神啊，你给我一个工作啊，我生病了，主啊，你来医治我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向神要求一些东西。然后跟少年人写什么？” 跟少年人写是想啊，你们将神的道常存在心，我们知道我们开始慢慢的读经了，我们将神的话语越来越丰富的藏在心，并且说要胜过那恶者，我们慢慢开始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慢慢要活出主的见证。但是在这一切之中，好像我们还是不是特别的能够领会神啊，你究竟造我们人为了什么？你究竟救我们为了什么？所以他跟父老们开始写信的时候啊。 他是父老，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缘由，好像要家人带到那根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像在起初的时候，神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计划，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但是好像最开始的时候啊，人不太能够认识，好像要到了在基督里一点点的成长，有一天，哦，我们不光是像小孩子一样，知道爸爸可以给糖吃。 我们要知道这个爸爸他里面到底有一个怎样一个心。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老约翰哦要将这些东西哦要拿出来提醒。第二个原因，当我们这里看到太初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有一些的年日之后，我们知道撒旦也不断的在做工，我们知道人也有人的软弱，最后即使在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教会在地上有一点慢慢慢慢慢慢有一点偏离开主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老约翰他活在地上，他都看到了这一切的现象，神让他来说谎，借着他来说出那太初那起初的事情，要把人领回到那起初的时候，到底神是怎么定规的，不能不然的话会越走越远。当这里讲到太初有的道，如果我们知道教会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的弊端，那些的异端特别对基督的身位进行了攻击，基督耶稣基督你不是神啊，你开始是个人嘛，后来可能你那个在施洗约翰帮你受浸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最后好像你有点神的在里面，反正他不能承认基督你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知道撒旦他知道在哪些方面他就要来捣乱，如果对基督的这个认识如果发生了动摇，哇，那后面很多神的救赎很多神的计划哦都会发生动摇。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借着老约翰要来出来说话，要见证这一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哦，这个基督他本身他就是神，他不是你们想象好像是一个人最后怎么样，他得到了神的那一份。我们知道在哥罗西书中讲到，哦，他说基督他是首生的，哦，他在一切被造以前，这句话就告诉什么，耶稣他不是被造，基督不是被造的，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神。不是撒旦有的时候用我们人的一些的逻辑，用人的一些思想哦来搅乱我们。好像我们在想象，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爸爸，你今天有一个是小孩，在你想象中你有先有你，然后有了多少年之后再有小孩，在你想象中你生了他，如果你能够说你是在某一个时间，那么他一定是在你。那我们今天想想，那是不是基督是不是永远当中就有的呢？因为我们是生在时间当中，我们知道神创造了时间，创造了宇宙。今天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头脑去将今天宇宙今天时间里面的事情去解释时间之前永远的事情，我们的逻辑都没有办法推。神就在这里，其实就像在创世纪一开始说，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是那样，神的话语给我们，我们不凭我们的头脑，不凭我们的逻辑，我们去推论，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接受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说怎么可能他是百分之一百的人，再是百分之一百神呢？我们人想不通，神就是这么告诉我们。但是神在这里的意思还不光为了耶稣基督来辩护。当我们想到起初的时候，他说太初有道，仿佛神借着约翰要将他有一样很宝贵的一样东西告诉我，就是在太初，在那过去的永远当中，在时间还没产生之前，我们一切人我们连那地都还没有的时候，在父神的心里中有了那样的一个计划，他在他里面有了一个秘密，在他里面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之前没有人知道，但是神愿意把这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的中心是谁？这个想法的中心是道，就是这位基督。同样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神有一个奥秘啊，我们今天什么叫奥秘，就在我们心中一个想法，我们不愿意告诉人的，藏在里面的，但是有一天神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揭开，这个奥秘就是基督。我打一个比方，如果有个音乐家，这个音乐家他非常的有才华，我说他哎呀都是满身的都是音乐系，那个时候他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些作品出来，然后要有一个乐团来将他的那个作品啊能够来发表出来。你说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没有这些乐团，音乐家还是音乐家，他里面的才华还是不能被否认的，但是他不满足，如果他的才华不能被发表的话，虽然他还是那一位有 才华的音乐家，但是他喜悦能够把他的才华能够发表出来。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如果神不创造一切，他自己也足够，不能改变他的性情，他还是那位永远的神，他是那位爱的神，他是那位公义的神，他是信实的神，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但是那父神的心意中，他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他喜悦的，就像那位音乐家，他需要有一些发表，这位父神他里面也有一个想法，需要有一个发表。当他需要有发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接下来就产生了发生了一些事情。从太初进入到万物是借着他造，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当在这里，神借着约翰讲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里面也是在可以从某种角度上也有为耶稣基督辩在辩护。人说哎呀，有的人说那是被造的，不是神啊，他只是人。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被造的。但神的心意还不光如此，神的心意因为他之前有一个想法，他需要有个发表。这个时候神慢慢的开始要将他如何的来发表一些的事情开始发生。我们知道还是在哥罗西书，因为哥罗西书特别是讲到基督的一件事，在哥罗西书里面，它里面特别是讲到我们一当这一切造出来的目的为什么，万物都是借着什么，都是借着他造的，不光借着他造的，而且万物都是靠他而立的，不光靠他而立，而且是什么，都是为着他造。你说今天这一个音乐，这一个音乐作品出来，这个演奏出来，这个演奏的主题是谁？主旋律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当中，一切我们今天想想，哎呀，主啊，你救了我们，我们不自灭亡，我们得永生了，我们不去地狱，好像还是为了我们。但神说造一切，造万物，包括后来造人，都是为了那个目的。就是为了那个音乐，为了那个乐团能够做出那个主旋律。当这个音乐做出来的时候，发表出来的、歌颂出来的，就是那一位基督。所以神开始做了一些事情，创造万物。今天你说我们看周围的世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的万物都在发表基督？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万物都不发表基督，但是神说有一天，他有一个旨意，是那个永远的旨意，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照着所安排，最后发生什么事情？那天上地下那万有那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今天地上的万物，天上的一切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知道，那个时候同归于一的时候是和谐的，而且同归于一的时候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发表的都是基督，赞美的都是基督。今天上地上，你今天一头狮子，狮子它发表的是它的东西，旁边有一只小羊，一只小羊发表是它的东西。你说狮子发表的东西和那只羊的东西会不会一样？和斑马发表的它是不一样，狮子有狮子的想法，斑马有斑马的想法，它们都是各自在演奏不同的旋律，但是有一天万物都要和谐，而且演奏是同一个旋律，这个旋律就是将基督的荣耀发表出来。也就是如果那一天是有那么一首乐团，那一天的时候有那么一支乐章出来的话，我们听到的就是赞美，就是高举基督。那非常可惜，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今天地球有没有在发表基督？没有。前一阵人刚刚在纪念一年前我们在中国大陆都有一个很大的地震，不光不能发表基督，而且我们看到的是在因为神创造了很多的东西，生物界，我们知道这一阵啊，我们在美国可能感觉还不深啊，反而在中国大陆的感觉很深啊。我们知道有一样的东西啊，有一辆那个叫做 H1N1 的那样一个流感的病毒啊，哇，那个一来啊，人们都见了害怕。啊，你说这些东西原来都是为了发表神的，但是为什么今天看这个世界却不能发表神？今天万物不能够来发表神，你说这个世界有没有希望？感谢主，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而且是为着他造。有首歌我挺喜欢，我过去在这里唱的那首歌是讲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 为什么配个荣耀？因为万物都因你旨意被创造的，因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因你旨意被造的，主你是配得荣耀。我曾经在一次分享中讲到什么？讲到一切的东西都是神造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切的困难的环境中，神可以借着他一切的东西可以来帮助我。历史上曾经有人被逼迫，最后神借着一只蜘蛛结网，好将他能够来救出来，因为万物都是神造的。但在这里的意思更深的还不光是在这里，你说这个歌是出自于圣经哪一章？在启示录第四章。但启示录第五章就怎么？接下来要羔羊要揭开七印。今天我们看到地上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自然界，哦，好像我们觉得都是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我们有本事改变这一切，这个盼望因为神说这万物都是按照他的旨意造，神对万物都有旨意。今天我们造出来一样东西，如果这样东西不行了，最后我们也改变不了它了，我们只有把它扔掉。但是因为这是神造的，神对他有旨意，如果偏离了这些旨意，神一定有办法来干预，将这一个的结局能够变成万物都发了高升。所以有羔羊要揭开七，所以神在地上要做一些的事情，最后带到一个结局，那一切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出来都不能发表神荣耀的事情，最后有一天在基督里同归于。啊，我们做不到，这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这一切是神的定义，不在于我们的定义，不在于我们的奔跑，乃在于神发怜悯，乃在神当初造这些就是要把它带到这个光景。我们在神面前只能说我们毫无办法，但是主你有办法，敬拜赞美。不光是万物，神在造的当中至少造了两类，一个就是万物，还有一类是人。人是很特别，那我们说在神要来将他荣耀要将他发表出来的时候，我打个比方，好比说有一个博览会啊，在那个博览会中每个国家都在那里有一个大厅，在那个大厅要展览说要发表出自己的历史的文化，这当中每一件的东西都是为了发表好像那个国家的啊，它里面啊什么地大物博啊，这个文化什么的精深，就是在这一切当中有一个精品屋。这个精品屋跟其他的什么，就像神造万物都是为了发表它，但是在当中神又特别创造，就像那精品屋里面特别创造谁，所以他这里面接下来马上就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神一步步开始做，神不光创造万物，神不光有那个展览厅来将它来展现出来，里面有精品，那个精品屋里是谁？是人。你说我们跟一般的万物有什么区别？凭什么我们能够成为精品？圣经中有一句话，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杀人啊，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世界的人都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可以杀人。圣经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杀人。我们知道当挪亚出方舟在创世纪九章中这样讲到，不可以流人的血，不可以无辜人流人的血，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什么叫做形象？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跟我们讲，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在神造其他的时候没有那样东西，但是当神在造人的时候放上了那样一个东西，就是神他自己的形象，就是荣耀。就神造出来人的当中，人有那一份尊贵，人有那一份的荣耀。好，这是不可以随便杀人了，你今天可能采一朵花那没什么事，但是人不可以。就好比你今天一个国家那个国旗，那个国旗是要来哦显明这个国家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今天把那个国旗踩在地上，那你是对那个尊严的一个侵犯。是人的身上是有那一个形象，甚至有些弟兄啊这么的领会，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说曾经啊人啊，你说神当初造了人之后，人可以在伊甸园中来管理这一切，那个时候其他的动物也都能够听人的话，神那时候在人堕落之前 人身上是带着一种带着一点的荣耀，好像那些动物，你说今天一个狮子看到你，狮子把你吃了，在那个时候，当那些看到人了之后，他们好像里面啊就要乖乖的来听人。所以在这当中，人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愿意一个神的信心。但是今天非常可惜，当人堕落之后，我们今天失去了这个信心。好，我们知道不光这个万物，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现在很多方面根本没有办法发表神的荣耀。其实比这个宇宙，比这个万物更糟糕的是，你说要把这个宇宙恢复容易，还是要把我们这些人从败坏的当中恢复容易？人更难。为什么？圣经中有一句话，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他说什么？他说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好，这句话已经下定论了，我们要比万物更诡诈。你今天不要觉得哇，这个地球好像突然来一次地震了，哇，好像这个病毒怎么样了，是谁坏？我们人更坏。谁离发表神的心情哦更远？是我们人。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看周围的人，我们看不下去，哎呀，看看他身上怎么那么多的一箩筐的一筐的那个缺点，看看我们自己也是一筐的缺点，说就我们这个样子，主啊，哪一天我们能够被恢复？那神说，不在于定义的，不在于奔跑，因为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就是要来发表神的。神说，有一天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我们改变不了人，你改变不了你周围的人，你改变不了自己，一切还不在于我们能做些什么。你说，在于我的悔改，在于我的追求，对，这些都要做。但是最根本的，因为神在创造这一切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定规，神所定规的他一定成就。这样子好了，他接下去啊，就是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知道人是在这个精品屋里啊，但这个精品屋跟精品屋外面有什么区别呢？还不光是那个形象。我们知道如果光有那个形象，有一天还会怎么样？还会堕落。光有这个形象堕落，不光人堕落，还带了什么？带了自然界的被咒诅。但是我们这个精品屋里的人的特点就是有生命。我们将来说变成，有一天我们变成主的形象来发表主，因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样不同于其他万物的东西，那一样我们其实不能称它为东西，那个叫做生命。其实我们对生命的观念啊，很多时候啊，至少我自己啊，觉得长时间啊都还是挺模糊的。什么叫生命？我们以为活蹦乱跳的叫做生命，我们以为那只狗啊，它在活蹦乱跳的叫生命。但是这里说生命在它里头，说那狗根本就没有生命。你说怎么狗活蹦乱跳就没有生命呢？我们再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听的最多的那句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至少我啊，在相当长时间内啊，那个永生啊，我是看在时间上。哎呀，不然的话我要下地狱。现在的话我怎么样？我可以永远的可以跟神在一起，这是个时间上的概念。但神告诉我们，不是，这不光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这是一个质量上的概念。我们今天得到永生，不是指我们时间我们就可以那么一直的下去，一直的下去。是神给了我们另外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猫身上没有，狗身上没有，我们曾经堕落的时候都没有。所以我们重生得救，什么叫重生得救？重生不是说再生一次，而如果你能够再生一百次都没有用。重生那个字的意思是从上面得到一个生命，那个生命跟我们今天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其实知道 那约翰啊也好，那些门徒嘛，他们跟耶稣啊时间等了待得越久啊，他们又觉得耶稣讲的话他们都听不懂，他们讲的话都是错的。为什么？他们越来越看到原来主耶稣的生命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而是完全是另一种的生命。今天什么叫生命？另一种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有社会有一个不太准确的观念，你为什么要重生得救？你说因为我犯罪了，我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我需要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不是这个原因。假设亚当没有犯罪，假设当初亚当在伊甸园中没有犯罪，他需要不需要那一个从上面来的生命？他 他也需要。如果亚当在伊甸园中他没有犯罪，没有堕落，没有死亡，如果没有那一个的生命的话，他还是没有生命，他还是不能够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因为精品屋里的要有生命来彰显。亚当怎么办？亚当那个时候有一个办法，他要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他不吃，他同样不行，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犯罪。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乐队的例子上来说，神希这个是音乐家，他希望这一个乐团能够演奏出完全能够发表他里面心意的。怎么做？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说这些乐团里面每一个成员，他们里面都要有什么？都要有跟那个音乐家一样的音乐细胞。如果没有那个音乐细胞，如果跟那个音乐家的是不同的，你没有办法演奏，你演奏了半天演奏出来的没有办法拉到那个音乐家的心，你不能很地道的将它里面的东西发表出来。所以这个叫做生命。当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再看下去，当主耶稣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想这句话我们一直都在听，什么叫有恩典，什么叫做有真理。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第四本的福音书，前面已经有三本，但是仿佛给我们一个感觉，前面的三本啊都是要人做什么啊，好像马太福音啊让我们觉得好像给你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时候我们傻眼啊，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做得到，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好了，我们看看马可福音啊，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像牛一样啊在地上做仆人啊，哇，这个仆人做起来太难了，我们也做不到。到了路加福音，主耶稣是救主，他也是完全的人，要像主耶稣这么一位完全的人，我们做不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知道律法就是给人要求，律法都是好的，律法给人的要求都是对的，律法不是叫你到外面去啊，成天你去吃啊喝啊，不是，律法都是神公义的要求。但是那几本书好像给我们看到我们都没有办法活出律法的要求。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那是恩典，那是真理。约翰福音那个恩典给了我们，其实我们原来不配的，当得到了这样一个恩典，我们今天一想恩典啊，我们就觉得那是救恩，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啊！如果没有这个恩典，我们就下地狱。恩典还不光如此，恩典是用来供应神的要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有生命，这一个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就可以来满足这一切的要求。在圣经中讲到有少年官，这个少年官他心很好啊，他跟主耶稣去讲，他有罪求。而主耶稣就跟他说他跟主耶稣说我要做些什么啊，后来主耶稣跟他讲了，他这些我都做到了，他不杀人，他不偷盗，他不奸淫，不做假见证，他也孝敬父母，他也爱人如己。这就是世界上的人啊，很多不幸的人他是这样的，我这些都做到，都做到，主耶稣都做到了吗？我给你再加一条，你要变卖你所有一切，没办法了，他悠悠愁愁的走了。今天什么叫律法？律法就告诉你要做这些的事情，最后你说我今天九十九条都做好了，主耶稣来了跟你说还有第一百条，你看到一百条你只能悠悠愁愁的走。所以说主耶稣来，他是把恩典给了我，恩典给了我们能够满足，能够供应神的需要，那一百条主耶稣就能够把那一百条全部都能够活出来。真理，真理那个字的意思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实际。今天很多时候我实在是觉得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实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是头脑在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知识啊，我们知道了这样，知道了那一样，但是神所要的不是知识，神是要那个实际。那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特别有这个感受，那个实际的感受。有的人你跟他传福音啊，他可以问出好多好多的问题来，哎呀，如果别人都回答不出啊，今天你能够回答出你很开心，他来十个问题今天你都能够回答得出，他弄了半天他不信，他下次又来你跟他 他传回他下次又问你问了20条问题，哎呀，最后你都把20条问题你并排这样答全部都给他回答对，他说你回答的真有道理啊，但是我还是不能信。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得到那个真理，因为他没有得到那个实际。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这头脑中道理中，哦，这个有道理那个有道理，你知道真正信主的人他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道理，他不需要问那么多的问题都回答得出，他能够摸到那个实际。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带了那个实际，你能够摸到主的爱，哦，你那个实际中你真是看到是个罪人，你在实际中真的能够看到，哦，主耶稣这样的来，哦，为我们救赎，好像不需要那么多的道理，这叫摸到了一个实际。今天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光是道理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基督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哎，你说圣经，我查圣经，圣经有没有讲可不可以抽烟，你查了半天圣经里面没有跟你讲可不可以抽烟。但是如果别人跟你，如果有一个人，我过去碰到一个人，听说那个人他后来是成了传道人，当中他说之前他不能戒烟的，因为他有很多的理由，你有圣经的根据跟他去讲，他有好多的理由可以告诉你抽烟根本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是怎么，是神改变他，摸到一个实际。你不需要圣经具体跟你说哪一个字句，当你里面摸到那个实际的话，其实不需要别人跟你讲很多，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哦，不可以这样做。说在我们的里面有生命的实际，主耶稣不是光来给我们很多的道理，哦，给我们很多的教条，他来是带来一个实际。这个实际当你一碰到了，这个东西你就得到了，你就自然知道。所以说他这里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什么叫生命？光用来干什么？光用来让你看，让你能够看明白该做还是不该做，让你看明白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今天怎么看明白？主耶稣是那个生命，如果你里面有那个生命，你自然就知道。你今天说了一个火，哎呀，你有100条的理由说，你说我可以说谎没有问题，圣经中都有很多的说谎的例子。但是如果那个生命，神给你的生命够强，你够摸到那个实际，不需要用很多的理由，不需要引经据典，你里面就知道我不能那样做。这是生命就是人的光，让我们不活在黑暗之中。神怎么样将生命，这里有句话非常宝贵，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中间。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主耶稣他是神，他撇去了天上的荣耀，他成了人的样式，然后到地上来成为人，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救了出来。这是道成了肉身，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意义。道成了肉身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那个没有犯罪的亚当，他需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有一天他吃了那分别善恶果上的果子，他不能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从此有一件在神原来心目中要做的事情，神的生命要进到人的里面就没有办法完成。在宇宙中，在这个时间中过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当道成了肉身，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在全宇宙中，在所有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天发生了，道成了肉身，神的生命第一次进入到人的里面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神要完成他永远的那个目的的一定要做的事情。亚当失败了，但是在神借着基督，神借着耶稣来做成这个事情，神的生命进到了人的里面。今天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也知道神起初是创造的。创造和新造有什么不同？创造这是一位造物主，造出的是你，造物主在那里，你在那里，你跟他没有发生任何。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个特点，那是创造的神，这是你，神他自己跟那个被造的他是联合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是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里面，当我们新造的时候，不是恢复原先的那个创造，没堕落的创造。神是把我们带到这样，当我们是新造的人的时候，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做了一件事情，道成了肉身。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反映道成了肉身，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还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很多的籽粒来。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全世界全宇宙中有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中是神的生命进到人的里面，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但是这一粒的麦子跟我们还没有关系，主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死，死而复活，最后结出一个什么果子来？最后那些不光是一粒的麦子，结出很多的籽。每一个籽粒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我们跟主耶稣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在我们的里面神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一刻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个人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你知道主耶稣为了这件事情他非常的迫切，路加福音十二章八五十节说，他说他还有要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被施洗，约翰受洗施洗，那个时候他怎么还没有受的洗呢？那是实在要上十字架，因为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里面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神，这个生命在他里面。他如果地上只有那一粒的麦子，没有其他的麦子，神那永远的心意不能成就，那个约团不能组成。所以这时候主耶稣他里面那个迫切的原文的意思，他里面被拥挤住，他里面好像被约束住，这个时候他需要释放，要将他里面的生命释放到你里面，释放到我里面，释放到他。所以最后当我们回到那个乐团的例子，就是说在这个乐团当中，不光是你每个人有了那个细胞，其实是什么？是主耶稣进到，如果我们都是乐团的成员，主耶稣他自己进到你里面，主耶稣自己他进到你里面，进到他里面，进到我里面。主耶稣不是把一种叫做他之外的一种叫做生命的东西给你，主耶稣自己在你里面。那样的话当你演奏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能够发表出神所要发表，因为实际演奏的是谁？实际演奏的是主耶稣。说这是道成肉身，他后面神再将他自己慢慢的启示给我们。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特别是启示他是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他这里启示给我们，约翰看到了，他说这是羔羊。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是羔羊，因为羔羊被宰杀就赎了我们的罪。我想在这里我们可能在有一点我们要看得准确一点，我过去听到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说神是多么的爱，神怎么爱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要背着我们的罪，我们要下地狱。但是神爱我们，他将独生子赐给我们，他去打发一位没有犯罪的天使，好吗？那个天使也是无罪的，把我们该受的刑罚全部都让他背去好。那神这么爱我们，他让他的儿子来，神的爱是多么的长。这里实际上为什么约翰特别看到这是神的羔羊，这个羔羊不可以是天使，这个羔羊一定要是神的儿子。因为神不光是满足他的爱，神要满足他的公义。那位天使假设他是没有罪的，你今天让我们全人类的罪莫名其妙的让他去受，这是对他的。那神今天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人犯的罪神自己来承受。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我的父，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父神也痛苦。主耶稣是神，他是从神的一面为我们承担了所有我们不该承担。主耶稣不光洗净了我们的罪，你现在想想主耶稣啊，你就为我们洗净了罪，其实主耶稣做的事情更大。我们在圣经中哥罗西书跟我们讲说，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然后就成就了和平。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能够回到父神面前，那神要做的还不光如此，他说叫一切天上地下地上的都什么都与他和好。主耶稣的血还不光洗净了你我的罪，我们知道自从背叛进入了宇宙中，自从那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中，可以说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全地把 当中都被污染，但主耶稣做了这一件事情，他要将这一切，将宇宙中一切的悖逆全部要打扫干净。当讲神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常常还是想到的是，神啊，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当我们刚才仔细读约翰福音，约翰讲到两次神的羔羊，第一次讲到是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名，后面说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在我个人的感觉中，在领会中，为什么他这里没有特别讲赎罪？你看这里特别是讲什么，讲到门徒。今天我们得救不光是哦，主耶稣你羔羊，你为我们洗净了罪，我们今天就平安无事了。当我们看到门徒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羔羊的时候，我们想到启示录十四章四节说，有一群的人，十四万四千的人，那一群的人怎么样，他们是跟随羔羊，羔羊往哪里去，他们也随着去。所以当讲到门徒的时候，神这里不光让我们看到是个救赎的问题，神要我们是做门徒，我们要跟着羔羊，羔羊有怎样的心情，我们也有怎样的心情。曾经我看到有位神的仆人，神曾经非常大有他，我也从他的书中得到了不少的领受。他后来很奇怪，这位神的仆人在他晚年的时候，竟然他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难处。我不太能够明白，我想当他能够那么 领受那么高的人，为什么在晚年会这样。我跟一位弟兄啊，他跟我交通不正啊，后来他有一次讲到了一句话啊，我觉得可是好比我们也认识一位弟兄，老弟兄江守道弟兄，九十多岁了。那原来这位江守道弟兄和他这位弟兄都是原来都是在一起，他差不多一同有点差不多算是一同服侍。但你能够看出这两位弟兄的区别在哪里呢？他说这一位弟兄有羔羊的灵，江守道弟兄有羔，他们都得到启示，但另一位弟兄他可以有很高的启示，但是他里面未必有羔羊的灵。我们知道他这里主耶稣，我们主耶稣，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的面，主耶稣将他发表出来。当他这里说他看见耶稣行走的时候，这个行走我们以为耶稣就在地上走，不是的，耶稣整个在地上走，他不光是移动距离而已，这个行走其实跟以弗所书四章里面的讲到行事为人是一样。主耶稣在地上不光是走路，主耶稣在地上的走，他带出了他里面的生命，里面的性情。所以人看到哇，他是一位羔羊，所以人看到了他是一个性情。今天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真理上，我们哦，好像我们觉得有很高的领受，但是我们发表出来的不一定是羔羊。今天我们可以去教导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也可以讲一些东西啊。当时别人听听我一讲，那里面很硬，没有羔羊的灵。今天神的羔羊不光除罪，神盼望我们里面能够有羔羊的灵。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这一切是多么的难啊！神说，神要将这一切做成。接下来神又接下来是耶稣又对约翰说话，对着彼得说话。他说彼得你是西门，但是我要称你为基法，又叫做彼得。我们都知道基法是什么意思，彼得什么意思，你从希伯来文，从希腊文，我们来到这是小石头，是石头。主耶稣说你当你要跟从我的时候，主耶稣要把它变成一块石头。我知道大家对石头有什么感觉，我们知道将来造英国耶路撒冷城都是石头，都是宝石。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那一块主所用的石头，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得救的话，将来我们不能够被神用来这样的做彰显。你知道每一块宝石都是怎么成？宝石都在高温下，在高压下，经过从很多角度来说，经过很多的苦难，才慢慢的成为一个宝石。我们今天早上读雅，读到创世纪，我们读到雅。神那个雅各啊，他光是一个雅各不行，神要在雅各身上要做好多好多啊，他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磨练。如果在我们今天身上还没有碰到那么多的磨练，我们觉得很舒舒服服啊，我们可能要小心，我们求神啊，你在我身上做雕刻的工作，让我能够成为一位雅各所变成的以色列。神要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才能变成一个石头。石头给你的什么感觉？我们知道石头比木头要重，石头是有分量的， 石头是，你觉得当摸到一个石头，你觉得石榴是重的。我们知道它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西门的意思就是听。也有的弟兄说西门跟芦苇有关，我们知道芦苇啊都是空的，啊，好像那个风这边刮过来就往这边，往那边刮过去就往那边，里面没有这么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怎么去理解听呢？当我这次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约伯记中的一句话，啊，从前我风闻有声，如今亲眼看见。那也就是说，光是那个原来是西门，就是听的，没有真正的神的东西在他的里面。但是当神要把你改变，哦，神要在你身上做工，一直到有一天，你里面什么？你里面是有分量。最近有位弟兄，他到了英国去，在英国南安普顿城市。哎呀，他说英国的属灵光景真不行。曾经神兴起了很多的神的仆人，都是英国人，但是如今英国啊，整个啊，这太世界，还有其他的宗教。但他说他看到有一部分的，还是神还保留了那七千人啊。那一部分的人还是在神面前非常能够活出见证。那位弟兄跟我们这么说，当我看到那些弟兄的姊妹的时候，我还没有大概还不需要跟他们讲很多话，你好像跟他们稍微一相处，你就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有一种分量，就好像那块石头里面让你觉得看上去那里面是很扎实的，基督有那么一份的东西在他们里面。神要让我们成为神不光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神借着很多的苦练，借着十字架的功课，哦，借着很多的对付和管教，让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分量，让别人看得出，哎，这个人有点分量在。那个石头还要被切起，我们知道石头出来的时候都是有棱有角，都是七高八低的，当切起的时候就比较细。我们人都是很粗的，原来我们都是一些很粗的人，神要把我们要雕琢，让我们最后变得很精细。今天神对我们讲什么话，我们不太能够明白，我们太粗了。神很细嫩的发表一些心意，我们都不明白，我们很粗。哇，今天弟兄姊妹之间可能有什么难处啊，可能怎么样，我们都很粗，啊，我们不太能够了解，我们里面的灵不太那么的细嫩，不太那么的敏锐。神说这样不行，我们都是一块块粗的石头，没有办法来搭在一起。神还要的不光是一块石头。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我们读到他说，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什么故事，我们今天读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节，上星期弟兄姊妹们一定是读到第二十八章，说旧约这很多东西要用新约来解释，那就是那个天梯，在雅各梦中所见的。雅各的梦醒了之后，后来他怎么？他把那块石头上浇上油，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家。原来那个城市不叫伯特利，这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的殿。今天神不光是要得到一块一块的石头，今天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家。彼得书信告诉我们，神要什么？我们都是活石，要被建造成灵宫。我们今天哪怕你今天你已经被神有些雕琢，哪怕你觉得你的也很灵敏了，你对神的事情很灵敏了，好像你对弟兄姊妹们好像你也很有感觉了，那还不成。当你真的一相处，那就不成。圣经中告诉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要怎么样，我们要爱，爱是很久忍耐。会读经的弟兄告诉我们，这个很久忍耐是这样，就是原文是我们要长久受苦。你现在不行，我们在世界上都已经受苦了，我们跑到教会来怎么还能受苦呢？我想我们大概都有这样一些的经历，我们在世界上，哎呀，我们觉得啊，有的时候好像，哎呀，这是很苦难。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中，我们来到弟兄姊妹的当中，哎，我们觉得得安慰，啊，我们觉得经历神的同在，但是还不成。年长的弟兄这样告诉我，尤其是江守道弟兄，他带着不像带着很深的情感告诉弟兄姊妹，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当你一到教会来，在教会里面你们就可以一直的在这样的甜蜜的爱中。你不要觉得光是在教会中，我们就可以一直的大家同心合意的永远的唱哈利路亚。哦，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你慢慢慢慢 你会经历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在教会中让你受的苦更大。哎呀，你说这怎么可能啊，这是神的家。哎，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在世上的话，如果你碰到一个人，如果一个人让你受苦，你最多什么，你最多你就跟他走，你走开而已，那是在神的家中你是不能这样。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在神的家中有时候神给你的功课要比在世界更大。我原先以为啊，我觉得有很多世界上的人啊，他们可能占你一些便宜 啊，他们可能有些对你不好啦，让你觉得受不了啦。慢慢慢慢你会觉得在教会中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好像在教会中神给你的功课更大。你要感谢神，是神量给你的，这神量给你是为了来造就你。好，我有一次我觉得啊，碰到一个弟兄姊妹啊，当中有，哎呀，好像让你觉得很受气，让你觉得很冤枉，很受委屈的，啊，那可能是不太追求。那你慢慢慢慢你会看到，可能给你难处的，可能还是追求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很奇怪，可能我碰到一个弟兄姊妹，他在属灵上非常的追求，哎，但是呢，他来请你帮他一个忙，那你帮忙呢，实际上要付挺大的代价。慢慢的后来也发生了一些其他对你带来很大的麻烦的事情，那你跟他交通就是因为很爱主的弟兄，那你就会觉得他在爱主的上面他是非常的灵敏，那好像你跟他交通啊，好像神就是安排他，他不是很能够领会你。哎呀，这个时候你怎么觉得挺苦，你没有什么，你就觉得你慢慢的你觉得你的爱心就会没有啊。这个时候你在神面前说，神啊，我需要你的爱。在教会中有的时候慢慢的让我们，因为在教会中神给我们的功课越来越少，所以说要建造成一个灵宫，建造成一个神家不容易，在神的面前要去。不光如此，哎呀，你说，哎呀，在如果碰到一些问题啊，我就眼开眼闭了，神也不让我们这么做。在以弗所书10:25啊，他讲我们什么，我们要弃绝谎言，我们要像个人要像如水一样说实话，你们是互为肢体。哎，你真是觉得难啊，建这个灵宫真难啊。那个谎言不是说你要说谎，他说在教会中啊，我们要弃绝那个虚假的东西。今天有的时候啊，你就说，哎呀，没事了，万一有些什么摩擦，哎呀，我就客客气气算了，对吧？如果把话都讲出来，不就伤感情了吗？啊，那我就，哎呀，我们就这样，就这个事情就不管了嘛。最后造成结果，你说这个教会是不是假？这个教会不是假，这个教会跟社会差不多了。这个哦，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城府哦，我早就知道嘛，人都是这样的嘛，我们就这么相处嘛。最后这不是神要建的，这不是神要建的家。今天我们以为，哎呀，算了算了，无所谓。有的时候神很认真，我们读过马太福音啊，里面有一章特别讲了两个例子，一个彼得跟耶稣，人得罪我要饶恕几次，70个7次。这个是造就谁啊？造就彼得。啊，如果兄弟得罪你，你要饶恕他那么多。但在之前还有一处，如果有弟兄得罪你要怎么样？你要指出他的错来。啊，要一个人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不听还要什么？还要两三个人去，再不听还要什么？告诉教会。哎呀，你说神啊，我们就彼此相爱嘛，那碰到这样的事情就算了嘛。哎，不行，天神说你还要指出他的罪。为什么？神这个事情上是为了帮助挽回那一位得罪别人。今天在神的家中，神要我们又有爱，我们又有建造。哦，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是做好好人啊，没事没事，我气量大一点就可以了。你觉得难啊？一块石头容易，要建造成一个灵宫难啊。神心意是要建成这个家，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来祷告。谁能够做？神能够做，圣灵能够做。他这里特别是讲到圣灵，他这里特别是讲到我看见了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今天实际一切的工作在基督里所完成的，都是圣灵来交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带出实际。我们重生得救是圣灵做的，我们今天在雅各身上做的事情，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最后我们要把那个石头要建造成那个灵宫，建造成神的家，也是在圣灵里保守，我们要合而为一。哦，这是神做的工，我们没有办法做。在整本的约翰福音中，约翰施洗约翰特别将基督和教会启示了出来，他 启示就是基督是神的羔羊，在第一章中启示，在第一章中借着他要施洗来启示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元首和身体的关系，还有一个启示关系到神永远的心，那是在第三章，就是第一章是没有，那他是讲到新郎和朋友，讲到基督和我们之间新郎和新妇的关系。但这样讲到身体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来要把我们进成一个身体，我们今天都知道有五旬节，五旬节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五旬节的根本目的是神的教会在地上被建立，我们被进入一个身体。在这个当中，神也显示出了一些他的特别的作为，但是这一切的作为不是最重要。前些天我刚在读啊，读到那个列王记下，你知道有个先知叫以利沙，以利沙他医好了有一个亚兰人叫将军叫做乃曼的病，麻风大麻风，然后他下面一个门徒叫做基哈西，你知道这个基哈西是不对的，基哈西他最后说谎，他欺哄，你说对神的那些特别奇妙的作为乃曼经历了，乃曼经历之后是怎么样？哦，他也看到以利沙的见证，他最后是有一个归向神的一个心。你说他下面的门徒基哈西见到多少？我想一定见的要比乃曼多，但是他见了那么多，有没有在他生命里面发生变化？没有发生变化。所以神借着这一切是要造就我们，但是神最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有那么一些的东西，神最根本的是要带入我们生命里面的建造。说五旬节一个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看五旬节，在圣经中立位记中讲到节气，都讲到五旬节，说在五旬节这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将一个有酵的饼，有酵的叫做新素祭，要两个饼要献给神。什么叫做两个饼？两个饼是两，就是个见证。你说素祭里面是不可以放酵的，素祭里面代表耶稣在地上活的哦，那个生活，那个纯洁的生活，怎么素祭里面可以加上酵？这叫做新素祭。那里面代表当教会产生了，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跟基督联合，里面有酵，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但是那位素祭所代表的基督跟我们联合在一起。所以五旬节最后他是建立了教会，目的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要将耶稣基督要见证出来。圣灵给我们做的工最根本的，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最后能够将这一份见证能够呈现出去，所以这是圣灵要做的根本工作。最后我们来看一点，他特别是讲到，他说他跟拿单也讲话。我们知道人对神的认识都是一点一点的认识下去。实际约翰他一开始他知道神的羔羊，后来他知道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然后安德烈他又知道，哦，这个人叫弥赛亚，是基督，是受膏者。然后到拿单也他又知道了，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啊，你是要做王的，你是基督。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真的认识。我们一直知道，一直到主耶稣复活了，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中啊，主耶稣都是复活之后都怎么样，他们还主耶稣快要升天了，他们都说你要复兴以色列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搞懂主耶稣要做的不是犹太的，不光是犹太王，主耶稣要是万王之王，我们刚才各种万王之王，对主耶稣的认识人都非常的模糊，但神还是将他一点一点慢慢的开启。你说神越来越开启，开启到最后的时候，约翰福音明明讲是神的儿子，怎么一开启到最后他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怎么又回到一个人？非常宝贵。在神永远的心意中，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神的帐幕在人间。在神永远的心意中，天不够他住，他不满足，什么地方都不满足，让成群的天使让他也不能够满足。神唯一能够满足的，神要住在人的中间。这件事情一直没有真正的发生过，可以说真正原来是有些预表，一真正的发生过，那就是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他是说原文是支搭帐篷在人间。在那个时候有了那么一点，包那么一点点的神可以住在人中间，神的生命进入到人当中，神可以原来是在天上可以进入到我们地上的人的当中，这个时候有那么一点，但神的心意 不光那么一点点的长度，神是希望我们完完全全的得到人。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这是灵宫，最后是什么？这是神的居所。神特别的有意思，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算什么？我们比不过天使，我们都比不过很多的动物，动物比我们跑得快，比我们力气大。神就是，人算什么？神就是喜欢，神就是无条件的拣选。不是你好，不是你比他好，不是你有本事，没有，神完全按照他的心意，他拣选，他希望我们这些人有一天成为那个被建造好的这个家，这个灵宫，能够被神来居住。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被试探的时候，撒旦往往就说你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但主耶稣，如果主耶稣只是神的儿子，他如果永远只是做一位神的儿子的话，那对我们来说，神没有办法完成最初的时候那样一个乐章出来，能够演奏出那么美妙的完全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主耶稣他只是一个神的儿子，他不是人子的话，永远没有办法做成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被造成让神过来居住。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赶鬼啊，赶好这鬼都说神的儿子，神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叫他们闭口，因为在神的心意中，神就是特别看重。有一句话我前些天看到，我非常有感触。我们知道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他非常孤单，那个时候他头枕着石头睡觉。雅各有没有家？雅各没有家。这个时候雅各是可以说是家破人亡，他在外面是漂流。但是有位弟兄说道，我们不要光看雅各，我们去想神在雅各漂泊的时候，在雅各在没有家的时候，谁都没有家，神也没有家。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在那个时候我们想说的是雅各没有家，但在那个时候神也没有家。从神在创造世间以前，他里面就有一个心意，要神的帐幕在人间，要住在人的当中。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岁月，这个家还没有建造。今天我们都有家，我们今天可以住在家里，我们可以很安逸的生活，但是神的心中，他所要得的那个满足，那个安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得到。雅各没有家，神也没有家。就好像当我们读哈该书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哎呀，要再建造神的家，建造那个殿，哎，太麻烦了。当他们觉得要休息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神的殿仍然荒芜，你们却坐在有天花板的位置。这是我今天的光景，我们今天都是住在有天花板的屋子里。那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在永远之中，神等候了多久，多久要做成这样一个事实，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今天还没有一个让他能够得安息的家。神不能得安息，不能得满足，我们的安息，我们的满足，没有任何的就是那怜悯，让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心意，让我们在这幕后主耶稣再来不多的时间内，让我们靠着他的怜悯跟上他的心。我想分享就到这里，更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在说人算什么，但是神你却顾念了我，主你可以选择更好的所造，主你成为你的居所，但是主你没有，主你却单单的说在创世以前，主你就拣选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这些属尘土的人，主啊，你要将我们这些尘土都说要变化成石头，要变化成灵宫，要成为家，成为神的家。主啊，你不将你的满足和安息放在其他的事上，主啊，你单单的愿意将你的满足和安息主啊寄托在我们这一群如此卑微的人身上。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实在愿意说，主啊，我们是蒙了何等大恩的。主，我们也实在愿意说，主啊，我们没有办法，主啊，能够来建造成这样的一个居所，让这位至圣的神，让这位至高的神，让这位完全圣洁和荣耀的神来居住。但是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 我们所不成，只有你能够行，基督已经做成，这个灵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要将这样一个居所要造成。有一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主啊，我们要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今天主啊，你在创世之前的这样一个心意，哦，主啊，就是有哦这样一个乐团，这样一个乐队，哦，这样一个满是赞美，哦，是满是歌颂你的，哦，这样的一个声音要在全宇宙中发出，赞美神，赞美羔羊，你配得荣耀到永永远远。主，你创世以前等了多久多久？主，如今的时代是多么的败坏，但是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旨意，主，有一天你要将人的失落，你要将这一切的打岔全部，哦，都要改变过来，要进入你完美的旨意。因为你如何定义，你要如何成就。主，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单单的看神你如何的成就大事，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跟上你的心意，让我们这些人能够不拦阻主你要做这一切，好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你满足了，主，我们才能满足。谢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主，继续帮助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